我们带着三分的紧张，七分的兴奋，进到神的殿中去敬拜，去亲近祂。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将我们感恩，将我们赞美归给我们的神。主，当我们步入你的圣殿，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要瞻仰你的荣美。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欢欣，又充满了激动。主，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班的罪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瞻仰你的荣美，敬拜和亲近你。主，在这个七个月被关闭在家中，主，我们所有的崇拜，所有的聚会都在线上举行。我们多谢你筹备了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终于可以直播将崇拜送到去每个家庭的当中。主，我们想起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需要，有很多在挣扎的里面，经济的困难的当中，或者是关系的前磨的里面。主，我们祈求你怜悯和施恩。我们想起一些的小朋友在家中的上课，天父啊，我们祈求你保守，让我们做父母的有更大的爱心忍耐，来到去带领我们儿女经过这段困难的时间。主，我们想起家中有年老的、年长的，求你保守看顾，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怎样与我们同在，都与我们年老的相亲了同在。天父，我们见到有人失去工作的，有人面对着家中各样的难处的，求你的恩典怜悯都向我们去显明出来。主，我们交托你。天父，这个月是一个宣道月，我们想起有很多地方里面还未曾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天父，我们祈求你呼唤更多的宣教士进到你的和田里面，去收你的庄稼，去收拾人心灵里面的石头，去归向你。主啊，让你的牧者的信息传到去每个角落，每个家庭里面。我们为今天来到感恩，我们感谢你带领你的仆人联长老要带来信息。主啊，我们存一个渴慕的心，要仰望你透过你仆人对我们讲说话。我们为经生弟兄的翻译来到祝福，求你都保守他，让他心和讲员是同一个感动。主啊，让我们真的好像圣经所讲的，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兴旺我们主的福音。求你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难得，很久了没听到联长老的讲道。今天 他会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他用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和27节。各位请听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第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或来见你们的，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恭请联长老正道，我们请经生弟兄翻译，请。
粤语堂的伯父伯母们，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伯父伯母，主里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在十月的这一个第二个主日，我们可以在粤语堂有第一次的线上的直播的主日崇拜。
咁就主喺十月嘅第二个主日，我哋可以喺粤语堂有个线上嘅直播嘅崇拜。
虽然我们人还是分别在各个不同的家庭里面，
虽然我们人是各个分别在不同的家庭里面，
但是正像我们在直播之前所讲的那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正如刚才我们在直播所讲的那句话，我们在这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
我们人不在一起，但是在个人的家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在这里，我们在个人的家里面，只要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主就同我们一起。
我也特别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
我都特别感谢主，在有个机会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
如果不是借着直播，大概很难做这个事，因为如果是预录的话，要看翻译就很困难。
如果不是直播的话，预录的时候有翻译就很困难。
我也晓得同工们花了许多的功夫来预备。
我都晓得同工们是花了很多时间来预备。
在这个之前有过三次的预习，
在这个之前有三次的练习。
我想同工们都是非常敬畏而且认真的来服侍。
我看到同工都很认真和敬畏来服侍。
那么希望整个的聚会没有任何的差错，
希望整个聚会没有任何的差错。
那么但是很遗憾，每一次来粤语堂传讲信息，
但是很遗憾每一次来粤语堂来传讲信息。
我非常喜欢在门口跟大家打招呼握手的时间。
我非常想是在门口跟大家握手。
现在没有办法了。
今次是没办法了。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早日恢复实体的崇拜。
我都希望我们可以早日恢复实体的崇拜。
但是我们也真的关心弟兄姐妹们在健康上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符合政府的规定。
我们也很关心弟兄姊妹健康上面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符合政府的规则。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新闻，
今朝我睇咗下新闻，
知道我们现在在美国最少有四个公司在做疫苗。
我知道美国最少有四个公司喺度做紧疫苗，
恐怕不止四个公司，但四个公司的疫苗已经进入最后来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
恐怕不止四个公司，但有四个公司的疫苗已经进入最后的试验的阶段。
我们祷告主，希望这个都能够成功。
我们祈祷主，希望各样都可以成功。
因为我也觉得当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崇拜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觉得当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崇拜的时候，
我们要维持这个 social distance 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我们维持一段的距离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我们见的弟兄姐妹就是要打招呼，就是要握手，就是要拥抱。
当我们见到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打招呼握手来拥抱。
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早日的能够恢复实体的崇拜，
所以盼望早日的可以恢复实体的崇拜。
而且政府为着健康的理由也可以不需要再 social distance。
政府也都是为了健康旅游理由，不需要再来到保持人与人的距离。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根据腓立比书来探讨福音事工与宣教。
今天跟大家探讨的题目是由腓立比书探讨福音的事工和宣教。
那么有人说腓立比书是如同一位宣教士写给母会的信。
有人说腓立比书是如同一位宣教士写给母会的一封的信。
腓立比书的背景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
腓立比书的背景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
而在腓立比的教会知道保罗的情形。
而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的情形，
就派了他们的一位同工以巴弗提到罗马去。
就派了他们一位同工以巴弗提去了罗马。
他们找着了保罗，
他们找到保罗，
带来了经济上的资源，
带来了经济上面的资源。
同时以巴弗提也留在罗马，
同时以巴弗提也都留在罗马
陪伴保罗，
是陪伴保罗，
服侍他，
服侍他，
也成为他传福音的伙伴，
也都成为他传福音的伙伴。
那么后来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
后来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
那么以巴弗提生病了，
以巴弗提生病了，
那么保罗心里面非常担心，
保罗心里面非常担心，
他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担心，
他知道教会弟兄姐妹也都很担心，
所以从腓立比书第二章，
所以由腓立比书第二章
看出以巴弗提可能病已经恢复，
看到以巴弗提的病可能已经恢复了，
保罗就急着差遣以巴弗提回去，
保罗就差遣以巴弗提回去，
可以让腓立比教会的人知道保罗的情形，
可以让腓立比人的教会知道保罗的情形，
看到以巴弗提平安回来也可以得安慰，
看到以巴弗提平安回来也得到安慰，
所以这封信很可能是借着以巴弗提带回腓立比的教会，
所以这封信很可能是由以巴弗提带回去以弗所的教会，
从腓立比书这一封书信里面，
在腓立比书这个书信里面，
我们可以充分看出保罗对于福音的关切，
我们可以充分看到保罗对福音的关切，
因为福音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总共出现过九次，
福音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过九次，
什么是福音呢？
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那么既然是一个好消息，
既然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福音不是一个死的东西，
所以福音不是一个死的东西，
也不是一个死的教条，
也都不是一个死的教条，
而是一个活泼的需要常常被人传讲的才叫福音，
而是一个活泼的要经常是被人传讲的才叫福音，
那么这个福音有一个历史上的事实的根据，
这个福音有一个历史上面事实的根据，
是一个客观的，
是一个客观的，
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保罗会这样说，
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保罗这样说，
他论到耶稣基督，他这样说，
他论到耶稣基督，他这样说，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福音是根据一个客观历史上的事实，
所以福音是根据一个客观历史上面的事实，
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三位 一体的第二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神借着基督所要完成的救赎，
成就了神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
他也从死里复活，
他都由死里复活，
升到天上，
升到天上，
那么福音也有一个主观的层面，
福音也都有一个主观的层面，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相信之后可以领受的事实，
那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相信了之后可以领受的事实，
所以在第三章第九节这样说，
所以在第三章第九节这样说，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所以福音有主观的层面，也有客观的层面，
所以福音有主观的层面，也都有客观的层面，
那么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当他谈到福音的时候，
所以在腓立比书当他谈到福音的时候，
不是指着一个不变的福音的这个真理，
指着不是一个不变的福音的真理，
不单单是指着一个不变的福音的真理，
不单只是指着一个不变的福音的真理，
好像在腓立比书当中一切跟传福音有关的活动，
好像在腓立比书一切跟传福音有关的活动，
通通都被称为福音，
通通都被传为福音，
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刚才我所读的由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由以下四个方面同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当中福音不分本地与远方，
首先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福音是不分本地和远方，
本地的福音事工跟远方的宣教是一体的两面，
本地的福音事工和远方的宣教是一体的两面，
而且在腓立比书当中我们看到福音跟宣教是教会的使命，
而且腓立比书我们看到福音和宣教是教会的使命，
如果用英文说是一个 mandate 不是一个 optional 的事情，
如果用英文来说是一个 mandate 是必要做不是一个 optional，
是使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
是一个使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
如果教会不积极的传福音参与宣教那就不称为教会，
如果教会不积极的传福音参与宣教就不称为教会，
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福音所以能够兴旺，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福音所以能够兴旺，
乃是信徒过着一个以基督为导向的生活方式，
乃信徒过着一个以基督为导向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一章二十七节那里所说，
让我们的生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我们的生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好多年之前有一本 很多人看的英文书，
很多年之前有一个很多人看的英文的书信，
那它的标题非常有意思，
它的标题非常有意思，
叫做 Lifestyle Evangelism， 就是以生活方式的福音，
是叫做以生活方式的福音。
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到能够过这样子的生活，
最后我们看到能够过这样的生活，
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首先看到本地的福音与远方的差传是一体的两面，
我们刚才本身看到本地的福音和远方的差传是一体的两面。
在第一章第五节保罗提到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在一章五节保罗提到腓立比书的教会的信徒，
跟他一起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跟他一起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新的中文翻译本是这样翻，
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翻，
在福音的事工上一直协助我，
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一直的协助我，
或者是说在福音的进展跟推广上有了份，
或者是在福音的进展和推广上面有跟我有份。
那么显然在这个地方保罗提到的，
显然保罗在这里提到的
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是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
参与他在远方的福音工作，
参与保罗在远方的宣道的工作。
因为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至十八节，
他就这样子的讲，
他这样讲，
我请那个谢金生弟兄把他念出来好吗？
是四章的第十五到第十八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来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
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他初次离开马其顿的时候，
在这里讲到保罗初次离开马其顿的时候，
那就是已经离开了腓立比的教会，
就是已经离开了腓立比教会，
到其他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
去到其他的教会做宣教的工作，
可是教会继续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
但是 教会继续支持保罗的宣教的事工。
我相信这一定就包括在经济上的支援，
我相信这些一定包括在经济上面的资源，
同时也为保罗祷告，
同时都为保罗来祷告。
十年以后，
是十年之后，
保罗在罗马坐监，
保罗在罗马坐监，
保罗仍然这个教会仍然派以巴弗提带来经济上的支援，
教会都仍然的派以巴弗提来到带来保罗经济上面的资源，
也支持他的帮助他的福音事工，
也都支持帮助他福音的事工。
所以福音是关乎远方的宣教，
所以福音是关乎远方的宣教，
支持远方的宣教，
支持远方的宣教。
但是福音也一定是要先关心，也一定要关心本地的福音工作，
但福音也都先要关心本地的福音的工作。
所以一章二十七节，
所以是一章的二十七节，
请金生再念一遍。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所以这地方讲到的显然是当地的福音事工，
这里所讲到显然是当地的福音的事工。
在第四章第三节再请金生念，
在第四章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隔离面，并其余和我一同作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所以这里讲到的福音不单单只是一个 不变的福音的真理。
这里讲到福音不单止是一个不变的福音的真理，
这里的福音讲到的就是福音在当地的广传。
这里讲到福音在当地的广传，
所以这是讲到本地的福音事工。
这里讲到本地的福音事工，
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明白，当保罗提到福音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明白，当保罗所提到福音的时候，
不单单是本地的，
不单是本地的，
也是远方的，
也都是远方的。
现在有人发明了一个新的英文字，
现在有人发明了一个新的英文字，
叫做 glocal，
叫做 glocal，
G-L-O-C-A-L，
G-L-O-C-A-L，
就是 global 加上 local 两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 global 和 local 合在一起，
就是普世性的跟本地性的福音事工，
就是普世性和本地性的福音事工。
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第二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就是福音事工是教会的使命，
就是福音事工是教会的使命，
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教会是为着福音的使命而存在，
教会是为了福音的使命来存在。
所以第一章第五节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所以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如果这样子的话，教会里面的难处不成为不参与的借口。
如果这样的话，教会里面的难处不可以成为不参与的借口。
我们看腓立比书就晓得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困难，
在腓立比书我们就晓得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困难。
首先我们看到教会的困难就是受逼迫，
首先我们看到教会的困难就是受逼迫。
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请金生再来念。
是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事不怕敌人的恐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他们受到敌人的惊吓，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受到敌人的惊吓，
在他们的身上有征战，
在他们身上有征战，
面对逼迫的属灵征战，
面对逼迫的属灵征战。
可是这个不能够成为不传福音的借口，
但是这个不可以成为不传福音的借口。
腓立比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呢？
腓立比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呢？
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一到二节，
我们就会发现恐怕不是，
我们就看到可能不是。
再请金生帮我们读，
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你看到他们是极穷，
你看到这里讲到他们是极穷，
他们是受大患难，
他们受大患难。
那腓立比是马其顿教会当中的一个，
腓立比教会是马其顿当中的一个教会，
所以并不是一个经济富裕的教会，
并不是一个经济富裕的教会。
可是这个不能够成为他们不参与的借口，
但这个不可以成为他们不参与的借口。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腓立比教会受到异端的冲击，
我们都看到腓立比教会受到异端的冲击。
那么这两段经文，三章第二节跟三章十八十九，再请金生帮我们念。
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二，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国的。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祷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所以在这里教会有两种人，
所以在这里教会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就是传虚假的信息，
有一种人是传虚假的信息，
很可能受到一些犹太教律法主义的影响，
很可能受到犹太教律法主义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种呢，肯定就觉得说，既然我们信主得救了，
另外一种人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了，
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这个生活行为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是不要紧。
在这个地方保罗非常的伤痛，
在这里保罗非常的伤痛，
说这些人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
讲到这班人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
通常当我们教会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
通常在我们教会遇到这样难处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的倾向就是说先把教会内部整顿清楚。
我们一般人的倾向就是说将内部教会的内部是整顿是清楚之后，
可是这个不能够作为不参与福音跟宣教的借口。
但这个不可以成为不参与福音宣教的借口。
那么第三方面，
看第三方面，
教会当中也有同工跟领袖中间的不合。
教会当中也都有同工同领袖之间的不合。
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一开始说，我劝有阿爹跟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二节那里一开始讲到，我劝有阿爹有阿爹和秦都基在主里同心。
这两位姐妹显然是教会的领袖。
这两位姊妹显然是教会的领袖。
那么他们彼此不同心。
他们彼此不同心。
可是保罗也说，这个也不能够成为不传福音的借口。
但保罗说，这样都不可以成为不传福音的借口。
还有一样事情。
还有一样的事情。
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当他们开始参与宣教跟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当腓立比教会参与宣教的福音的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幼小的教会，
他们是一个幼小的教会。
所以四章十五节，
所以四章十五节，
腓立比人啊，
腓立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开了马其顿的时候。
然后保罗提到教会对他所提供的资源，
然后保罗提到教会提到他给他的资源。
我们从其他方面知道腓立比不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由其他方面我们知道腓立比不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到了腓立比之后，
因为使徒行传跟我们说，当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时候，
看到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看到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很显然在当地没有犹太人的会堂。
很显然在当地是没有犹太人的会堂。
如果是有犹太人的会堂，
如果是有犹太人的会堂的话，
那表示犹太人的数目够多。
表示犹太人的数目够多，
保罗就会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传福音。
保罗就会去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传福音。
但是在这里没有提到。
但是这里没有提到。
一个可能性是说，这个犹太人数目并不多。
有个可能性就是这里的犹太人数目可能不多。
所以腓立比教会里面最初的信徒，
所以腓立比教会最初的信徒，
可能是外邦人占多数，
可能是外邦人占多数。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教会。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教会。
弟兄姐妹们的圣经的根基跟灵敏可能也不是很深厚。
弟兄姊妹对圣经的认识和灵敏可能也都不是很深厚。
可是这样子的难处，
但是这样的难处
不能够成为不积极参与福音跟宣教的借口，
不可以成为不积极参与福音宣教的借口。
我记得当我刚来若歌教会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初来到刚刚来到若歌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教会开始有很快的成长，
那时教会很快有很快的成长。
那我们所聚会的地方人越来越多，
我们聚会的地方人越来越多。
所以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很紧急的一个感受，
教会在当时有很紧急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们应该开始推动建堂，
就是我们应该开始推动建堂。
但是在同时，
在同时
教会也开始了宣道年会，
教会都开始了宣道年会。
那么鼓励弟兄姐妹做信心应许奉献，
鼓励弟兄姊妹是做信心应许奉献。
那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平常的十一奉献之外，
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平常的十一奉献以外，
我们凭着信心，
凭着我们的信心，
我们经过祷告，
我们经过祷告，
我们愿意为着宣教事工有特别的这一些奉献，
我们愿意为到宣教事工有特别的这些奉献。
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负责宣道的执事是林大卫弟兄，跟我们的林大卫牧师同一个名字。
我记得当时负责宣道的执事是林大卫的弟兄，跟我们的牧师是同一个名字。
那他现在已经回到台湾去了，
他现在已经回到台湾了。
等于是在教会弱小的时候，
在教会弱小的时候，
等于教会好像有更紧急的需要的时候，
在教会好像有更紧急的需要的时候，
可是教会在那个时候就毅然决然的要好好推动宣教事工。
但是那时教会都是毅然决然的要好好推动宣教的事工。
对我来讲，这是极大的一个鼓励跟提醒。
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提醒。
我特别记得在第一次宣道年会推动信心应许奉献。
我记得第一次在教会宣道年会推动信心应许奉献的时候，
定了一个我觉得很高的目标。
我定了一个我觉得很高的目标。
但是在宣道年会结束的那一个聚会，
但是在宣道年会结束的那一个聚会，
我们把这些信心应许奉献的这一些大家的信心应许加起来，
我们将大家所奉上的这个信心应许的奉献加埋去，
那达到了目标，
达到了目标，
哇！我觉得全场都非常的喜乐，
我觉得全场都很喜乐。
所以教会不成熟，
所以当教会不成熟，
还幼小，
而且幼小，
不能够作为不传福音的借口，
不能够成为不传福音的借口。
那么事实上，
咁事实上边，
我也发现要促进教会的合一。
我发现要促进教会的合一，
其实最好的途径，
其实最好的途径
就是大家一起把注意力集中在宣教跟福音工作上，
就是大家一起是将注意力摆在福音和宣教的上面。
大家看到这个世界上世人的需要，
大家看到世界上世人的需要，
大家看到在这个教会礼拜堂的围墙的外面社区里面的需要，
大家看到在这个礼拜堂围墙外面社区的需要，
我们把力气用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将力气用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就不会剩下什么力气彼此看不顺眼，
我们就不可以剩下什么力气彼此看不顺眼。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有一个紧急的感觉，
真要我们有一个紧急的感觉。
有一首诗歌叫做人人需要主，
有一首诗歌叫做人人需要主，
每一次唱这首诗歌，
每次唱这首诗歌，
让我心里面都深深受到感动，
我入面心里面受到深深的感动。
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上面这样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那里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总要专心，有一个英文圣经翻译翻得非常好，叫做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是总要专心，有个英文的圣经翻译，翻译非常之好。
就是说要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
是说要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心里面该有一个紧急的感觉，
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紧急的感觉。
这个紧急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更要看见，
这个紧急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更加需要看到，
在这样一个灾难的时代，
在这个灾难的时代，
更浮现出人心的需要，
更浮现出人心的需要，
那就是需要福音，
那个就是需要福音，
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紧急感，
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紧急感。
那么第三样事情我们看到的，
而第三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的，
就是如果福音跟宣教是教会的使命，
如果福音和宣教是教会的使命，
那么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以基督为生活中心的生活方式。
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所以提到在心里动了善功，
这个提到在心里面动了善功，
那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那个、就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所以基督徒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所以一章二十七节就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所以在一章二十七节就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传福音的人，
传福音的人，
我们如果要能够有效的传福音，
如果我们要有效地传福音，
必须使我们的生命被基督改变，
必须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来改变。
所以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要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所以在一章十一节讲到我们需要结满仁义的果子。
所以一章二十节说，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在一章二十节是说，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二章十六节，保罗更勉励腓立比的信徒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在二章十六节，保罗更加勉励腓立比的信徒，说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一个真正能够有效传福音的人，
一个真正有效能够传福音的人，
不是靠着他很会讲，
不是靠着他好懂讲，
而是他的生命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心悦诚服，
而是透着他生命要未信主的人看到你心服口服。
我念大学的时候，参加学校对面台北浸信会怀恩堂。
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参加在学校对面台北浸信会怀恩堂。
我就记得怀恩堂的周良华牧师，
我记得当时的周良华牧师，
他讲的很多都道我现在记不得，
他讲了很多道现在虽然不记得，
但是有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
但有一句话我一世都记得，
他说基督徒，
他说基督徒
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
最起码是一个好人。
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
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
我们只能够因信称义，
我们只能够因信称义，
但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
但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
要靠着主的恩典，
要靠着主的恩典，
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所以周牧师会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
所以周牧师说，基督徒最起码要是一个好人。
我也发现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最大的拦阻，
我都发现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最大的拦阻，
就是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就是有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
让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让一些还没信主的人，
觉得连好人都算不上，
觉得你连好人都算不上，
求主实在是怜悯我们，
求主实在是怜悯我们。
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到，信徒应该要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最后我们看到信徒应该需要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单纯的心，
那就说我们需要一个单纯的心。
那么第一章十八节，请金生再念给我们听。
是第一章十八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竟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这句话多么的宝贵，
这个说话多么宝贵。
这句话之前保罗提到说，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
在这句说话之前，保罗提到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
要加增他捆锁的苦楚，
是要加增他捆锁的 苦楚。
保罗知道这些人的动机其实不好，
保罗知道这些人的动机虽然是不好，
可是在这里保罗还能够说，只要福音被传开，
但保罗这里仍然都说只要福音被传开，
他就欢喜，
他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参加若歌教会的短宣队，
她参加若歌教会的短宣队，
到印第安人保留区去，
去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去，
在那次短宣当中，
在那次短宣当中，
她花了几天的时间，
她花了几天的时间，
跟一个当地的年纪差不多的印第安女孩做朋友，
是跟当地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印第安人的女仔来做朋友，
同时把福音传给她，
同时将福音传给她。
到这个短宣快要结束的时候，
当这个短宣就来结束的时候，
他就问这个女孩子说，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吗？
她说，你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吗？
那个女孩子想了很久，
那个女仔想了很久，
后来告诉她说，
后来跟她说，
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回去想一想，
好不好今晚等我回去想一想，
明天我再来找你，
明天我再来找你，
我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所以这个年轻姐妹回到了他们住的地方，
所以这个年轻的姐妹回到他们住的地方，
她就为这个事情祷告，
她就为这个事情祷告，
她说求主圣灵动工，
她说求主圣灵动工，
让她呢，这个我不晓得你们广东人要不要这样讲，说临门一脚，
让她临门一脚，
那么让他明天呢就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
让他明天就能够打开心门来接受主。
可是到了第二天一早，
但是到了第二天一早，
这个短宣队的这个带领的这个老师，
这个短宣队带领的这个老师，
就跟他说另外一个地方需要人帮忙，
就跟他说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有人来帮忙，
最后一天了，
在最后一天了，
人手不够，
人手不够，
你到那边去帮忙，
你去到那边来帮忙。
那么这个年轻的小姐妹当然就顺从了，就去了。
这个年轻的小姐妹就当然顺从的就去了。
等她在那边的事情帮忙完回来之后，
等她在那边的事情做完回来的时候，
他们收拾东西，
当她收拾东西的时候，
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搭飞机回家，
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搭飞机回去了，
回到他们住的地方，
回到他们住的地方，
她看到队里面的人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佢哋睇到队入边嘅人都非常嘅高兴。
就有人告诉他，
有人同佢讲，
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佢话我话俾你听个好消息啊！
前几天你谈的那个印第安的女孩子，
前几日你同嗰个印第安嘅女仔讲嘅嘢，
今天早上换了另外一个人，
今朝换咗另外一个人，
跟他谈，
同佢嚟到谈
啊！那个人一谈，
嗰个人同佢一倾，
这个女孩子就说她愿意信耶稣，
呢、这个女仔就话我愿意信耶稣。
啊，所以呢，他就跟他做了决志的祷告。
所以佢就同呢个女仔做咗决志嘅祷告。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啊，我点样同大家讲呢个故事呢？
因为原来跟他做朋友的女孩子，
因为原来同佢做朋友嘅呢个女仔，
回到家之后，
翻翻屋企之后，
就告诉他自己的爸爸。
啊，就话俾佢自己嘅爸爸听。
他说 ：What's wrong with me？
佢话啊，我有啲咩问题咧？
佢我出了什么差错呢？
啊，我出咗咩差错咧？
大家都很高兴。
啊！大家都好高兴，
只有我不太高兴。
只有我唔系好高兴，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功劳。
我觉得应该系我嘅功劳，
结果被这个人呢就捷足先登抢走了。
啊！就被另外一个女仔嚟捷足先登嚟抢走啦。
他的爸爸就告诉他，
佢嘅爸爸就同佢讲：
啊，撒种的跟收割的要一同快乐。
佢话撒种嘅同收割嘅系一同嘅快乐。
这就是我说要有一个很单纯的心。
呢个就系我所讲需要一个好单纯嘅心。
传是我们的责任，
传是我们的责任，
结果在神的手中，
结果在神的手中。
而且到后来一个人所以能够相信，
而且到后来一个人所以能够相信，
不是因为他们听了我们的话，
不是因为他们听了我们的话，
而是主耶稣借着我们的话，
而是主耶稣藉着我们的话，
使得来对他们说话，
是使同他们来说话。
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的信息。
这个是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的信息。
那上面特别提到说人所以相信，
那里讲到说人所以相信
是因为听见了他，
是因为听见了他。
那英文有两个不同的翻译，
英文有两个不同的翻译，
一个叫做 hear of him，
一个叫 hear of him，
一个是 hear him，
一个就是 hear him。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听见他不是听见关于他，而是直接听见他。
有人觉得听见他不是说听见关于他，
神有他自己的时间，
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想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想鼓励我们弟兄姊妹，
把握任何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把任何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不管是在本地，
不单止在本地，
或者是在远方，
或者远方。
我想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想鼓励我们弟兄姊妹，
如果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的话，
参与在远方的宣教，
参与在远方的宣教。
啊，我们中间也有姐妹，
我们在中间也有姊妹。啊，
那么现在在台湾，
啊，现在在台湾
帮忙做学生工作，
是帮忙做学生的工作。
我们中间也有姐妹，
我们中间也有姊妹。啊，
那曾经在远方穆斯林的地区做福音工作，
曾经在远方穆斯林的地方做福音的工作。
那么现在回来，
现在回来
参与 Global Gate，
参与这个 Global Gate。
做本地的穆斯林的福音事工，
做本地穆斯林的福音事工。
那么我们也有同工，
我们也都有同工，
做向印度人的宣道事工，
是做向印度人宣教的事工。
在纽约市有非常非常多的印度人，
在新泽西州有非常非常多的印度人。
我们也有姐妹，
我们也都有姊妹，
做本地的这个犹太人的宣道事工，
做本地犹太人的宣道的事工。
那是一位弟兄做本地犹太人的福音事工，
亦都有弟兄做本地犹太人的福音事工。
那有一个机构叫做 Chosen People Ministry， 选民福音事工，他参与这个团队，
他参与一个叫做选民福音事工的团队。
所以不管在远处跟近处，
所以不管在远处或近处，
都有我们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都有我们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但是我相信神还是会在若歌教会当中，
但是 我相信神也都在若歌教会的当中
呼召一些人参与去远方的福音事工，
来到呼吁一些人来到去参与远方的事工，
到未得之民当中做宣教，
到未得之民的地方来做宣教。
那么今年宣道年会我们请的讲员，
今年宣道年会我们所请的讲员
陈维恩牧师，
陈维恩的牧师，
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晚上，
礼拜五、礼拜六的晚上，
他特别会传讲信息，
他特别会传讲信息。
那么这位传道人，
而呢位嘅传道人，
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
佢花咗好多年嘅时间
啊，到太平洋的一个很小的岛屿，
去到太平洋一个好细嘅岛屿，
学他们的语言，
学佢哋嘅语言，
给他们发明了写下来的语言。
同佢哋发明咗可以写低落嚟嘅语言，
然后把这个他们所发明的语言翻译成圣经，
然后将佢哋所发明嘅呢个语言嚟翻译成圣经，
传福音给他们，
传福音俾佢哋。
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
经过将近十年嘅努力，
他们才离开，
佢哋先离开，
因为他们建立了当地人的教会，
因为佢哋已经建立咗当地人嘅教会，
也安立了当地人的长老，
亦都安立咗当地人嘅长老，
所以他们可以放心的离开，
所以佢哋可以放心嘅离开。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我想今天我从用这样的这样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所以今日我哋用呢段经文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提醒我们本地的福音事工，
提醒我们本地的福音事工，
跟远方的宣教，
同远方宣教，
都是神给教会的托付，
都是神给教会的托付，
盼望神给我们这样的负担，
盼望神给我们这样的负担，
能够积极的参与，
能够积极参与。
什么是我们上一次跟别人谈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呢？
什么是我们上一次跟其他人谈到耶稣基督的信仰呢？
我也很感谢弟兄姐妹，
我都好感谢弟兄姐妹。
在粤语堂里面，我们有一个佳音茶座。
在粤语堂里面，我们有一个佳音茶座。
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作为福音外展的一个管道，
藉着这个以福音外展的作为的管道，
每一季如果我们有第五个礼拜的话，
每一季如果是没有第五个礼拜的话，
我们也是常常作为福音主日。
如果是第五个礼拜的话，我们就常常成为
福音主。我为着这样子传福音的负担感谢主，
我来到语堂这个传福音事担事工来到感谢主。
愿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愿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个金声翻出来了，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着这一些影音的同工，很多同工中间的服事，使我们今天能够现场直播。
我们为到很多影音的事工的同工来到今天，使到我们可以有现场的直播。
我们今天借着这样子一个信息，
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
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
人所讲的何等有限，
但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但求圣灵亲自作为我们的
导师，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让我们不单单是做而行，
让我们不单做而行，
让我们能够起，让我们不单单是做而言，让我们能够起而行，
不单止做而言，我们可以起而行，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用实际的行动，
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能回应今天所听见的信息，
能够回应今天所听见的信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谢谢金声。